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今天分享的信息题目是按照天父的心意做父亲。今天是父亲节 ,Happy Father's Day, 祝大家节日快乐。谢谢我们中间做父亲的。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，父亲节是由母亲节生出来的。这很合理，对吧？就像父亲是由母亲生出来的一样。准确的说是由他的母亲生出来的，是吧？当然也有例外，有个人不是由母亲生出来的，知不知道他是谁？对，不是孙悟空哈，那是神话，是亚当，人类的始祖，他是一个唯一没有母亲的人。就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。当然他跟我们不同，他没有地上的生父，只有天上的天父。为什么说父亲节是由母亲节生出来的呢？考察一下父亲节的历史就非常清楚，它是由一个族类的姐妹从她的心中孕育出来的。这个姐妹叫杜德夫人，她13岁那年母亲因产难去世，她父亲威廉斯马特在华盛顿州的农场既当爹又当娘，含辛入苦养育6个子女。那1909年父亲去世，那杜德夫人参加母亲节的主日敬拜，想起父亲的深情厚爱，就跟牧师分享要设立父亲节来纪念父亲以及天下所有的父亲。牧师被他的分享深深的打动，决定支持他成立父亲节。在他的帮助下，第二年6月19日，父亲节顺利诞生。虽然父亲节因母亲节孕育诞生，但是很长时间都拿不到出生证。美国国会、各地政府多次反对。他们反对把父亲节定为法定的假日，理由是担心它成为商业炒作。直到1972年，尼克松签署总统令，才为父亲节颁发法定出生证。这个时候父亲节已经67岁了。其实担心父亲节变成商业炒作传说多余，那母亲节的消费总是大大高于父亲节。在母亲节，母亲们会收到鲜花礼物、美容化妆品、高档晚餐、珠宝首饰等等。父亲多半被鼓励多干家务活，做饭洗碗，来证明自己是个好父亲。父亲得到的礼物呢，通常是五金工具、烧烤用品这一类的东西。那 付款刷的是父亲的信用卡，高档晚餐就免了，为的是帮父亲省钱。那母亲节的广告是妈妈为家里牺牲了一切，一定要好好表达感恩。父亲节的广告是爸爸不善表达，也不愿你们为他花钱，意思一下就可以了。那这个不是厚此薄彼，而是由父母的特质和角色决定的。我们都说母爱如海，是吧？海免不了成天会波澜起伏，否则就叫什么海啊？死海。对，父爱如山，那山能不能成天摇来晃去刷存在感呢？不能，否则家里就变成了什么地震灾区，是吧？啊，父爱如山，重在平静安稳，不能随便发火冒烟，更不能激情迸发，岩浆喷涌，是不是？也有人比喻说，母亲是家里的电灯，温暖明亮，光彩照人。那父亲呢，是家里的电，平时不引人注意，没了才发现他重要。一旦家里停电，就算有灯也是漆黑一片，是吧？所有的电器全都停工。那在网络时代，这个是会要人命的，是不是？做母亲难，家务繁重，身体劳累，情感透支，牺牲彻底。做父亲也难，责任重，压力大，感情表达困难，付出常被忽略，有时候被当成猪队友。健全的家庭离不开母亲，也离不开父亲。随着孩子们的成长，父亲对他们身心健康、属灵生命的成长影响越来越大。但是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好父亲尤其艰难，所以我想透过今天这段经文，从经文中圣子跟圣父的完美关系来跟大家分享，作为天父的孩子，我们如何按照天父的心意做父亲。当然这些内容同样也适用于我们做母亲的。我们一起读我们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11章。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们俯伏敬拜你。你是一切美善的源头，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。主，你也是我们救赎的源头。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，浇灌我们，来得着我们。 让你的永生之道可以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扎根，让我们的生命日渐成长，能够荣耀你的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谦卑顺服，带领儿女明白天父的心意。美国有一名牧师叫 Charles Stanley， 他非常有名，已经安息主怀。他儿子跟我们教会英文传道安迪同名，叫安迪·斯坦利，也是著名的牧师。有一次，查尔斯·斯坦利接受访问，被问到：“你觉得你是一个成功的父亲吗？”他摇摇头回答说：“一个人是不是成功的父亲，不但要看他儿女怎样，还要看他的孙辈是不是也敬虔爱主。”他的这个观点并不是空穴来风，而是有圣经根据的，旧约新约都有类似的教导。我们先读一段旧约，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，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，就是我所吩咐你的，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。那我们再读一段新约的经文，提摩太后书：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了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在这里，保罗作为属灵的父亲，他要提摩太把从他那里领受的永生之道也传给下一代，并且教导下一代也传给他们的后代。也就是说，永生之道不光是我们得着就好，还要像戴德森第五代后裔戴季中牧师所讲的，怎么样啊？代代相传。这样的教导适用于教会的门徒培训，同样适用于基督徒的家庭。我们不只是让儿女小时候会背箴言，我们更期待他长大以后信靠主耶稣，把基督的福音也传给他们的后代。如果有一天我们看见自己的儿女爱主，孙辈也爱主，那我们做父亲的就算怎么样？成功了。照着这个标准，大家感觉如何？是不是革命远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？这对我们来说难不难呢？弟兄姐妹，很难。孩子小时候我们心疼，长大后让我们头疼。小时候求他不睡觉，长大后求他不祷告。小时候追着喂食叫好好吃饭，长大后追着提醒好好读经。养育敬虔的后代是人生最艰难的使命，没有神的恩典根本不行。所以保罗才说要在基督的恩典上怎么样刚强起来。什么叫在恩典上刚强？不是咬紧牙关硬着头皮自己对自己打气说再撑几年估计就脱手了，那不叫刚强， 叫硬撑或者丢包，是吧？在基督恩典上刚强，首先是谦卑承认，主啊，我很有限，智慧有限，能力有限，耐心有限，我时刻需要你。然后凭着信心随时多方祷告，去支取主的恩典，兑现他的应许。就像拿着支票去银行兑现，因为主应许我们，他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怎么样啊？显得完全。弟兄姐妹，神从来不是只下命令不给恩典的暴君，凡他所吩咐的事都会在基督里赐下够用的恩典，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去遵循去成全。我们的问题不是神的恩典不够，而是有时觉得自己的办法更靠谱。我们行事为人喜欢凭眼见，不是靠信心，结果就在恩典的道路上偏偏倒倒，跌跌撞撞，甚至在儿女面前站立不稳，缺乏见证。信心之父亚伯拉罕，他在信心高涨时可以毫无保留完全顺服神，把独生子以撒献在祭坛上，让他儿子亲眼见证神奇妙的预备。这样的属灵考核算是满分。可是当他信心软弱时，就说莎拉是自己妹子，不敢承认是自己妻子。结果这一招儿子以撒学得特快，他也继承父亲的家传，把妻子利伯家说成妹子，差点染成大祸。儿女有时候不见得喜欢听我们讲的，却喜欢效法我们做的。我们信心的得胜会成为他们的祝福，信心的妥协也可能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的陷阱。所以养育儿女最重要的不是建立完美父母的人设，而是不断活在基督的恩典中，让儿女看见我们软弱时如何依靠主，失败时如何悔改，面对挑战如何凭信心得胜。这样的榜样往往比许多的说教更有力量。父母凭信心而活，会帮助儿女学习信靠神，让这份属灵遗产代代相传。反过来，如果活在眼见、不信、小信中，也会削弱儿女对神的信心。一个敬虔的榜样可以祝福儿女，一个不信的做法可能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，甚至影响深远，延及许多代人。圣经中的西西家王就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一个典型。作为君王，圣经对他的评价其实蛮高，我们一起读列王记下。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在他前后的犹太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。当亚述王兵临城下围困耶路撒冷，他就俯伏在圣殿里面切切求靠神。这个神派天使一夜击杀180,000大军，让亚述王含恨而归。后来西西家得重病，神派先知以赛亚传圣旨给他，安排接班人和后事， 因为他必死不能活了。西西家再次俯伏苦苦哀求神，神听了他的祷告，治好了他，还额外给了他15年寿命。那如果故事停在这里，分明是一部信心伟人传，但是西西家接下来的表现却令人失望。就在这额外的15年里，他生了个儿子叫马拉西。这个儿子既坑爹又坑子，还坑国家，成了犹大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君王。他带领犹太百姓大肆敬拜各种偶像，还拿自己的亲生儿子献祭焚烧。因他罪大恶极，神宣告审判临到犹大国，最终耶路撒冷被攻陷，王室和百姓被掳巴比伦，成为亡国奴。说到底，这一切都跟西西家脱不了干系。假如他当初没有苦苦哀求神给他延年益寿，而是顺服神的安排，预备近前的接班人，犹大国的历史多半是另一番景象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神医治他后，他没有谦卑感恩，反而忘乎所以。巴比伦的使者来访问，他把所有的家底全亮出来，生怕自己对方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富多强。结果神派先知通知以赛亚，再传圣旨，你的财宝都要被掳巴比伦，你的儿子们还要去做太监。正常人听到这里都会恐惧战惊，向神认罪悔改，说主啊，赦免我的骄傲和炫富，求你施恩怜悯我的后代，不要让他们为我的过犯买单。可西西家的反应让人瞠目结舌。我们一起读，西西家对以赛亚说，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，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。西西家没有把宝贵的信仰传承给儿子马拉西，只是把王位传给了他，这不但对儿子不是祝福，反而变成对他和国家的咒诅。以赛亚向西西家宣告祸因，他却只顾自己太平，对子孙后代国家的灾难无动于衷。当一个人活在眼见而不是信心里，他就无法在上帝的恩典上刚强，他会变成自以为是、自我中心的人。就像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名言，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。这就是我们罪人的天然本性，在没有被福音更新之前，我们都是自以为是、自我中心的人。我们聚焦自己的事业、成就、安稳，很少认真思考给后代留下属灵遗产。我们不知不觉把儿女当成我们的升级版，或者我们的接盘侠。我们希望他们完成自己未完成的梦想，实现自己未实现的目标，结清自己未付完的烂账。我们却忘了他们首先是上帝的产业，他们不是来完成我们的使命，而是来完成 神给他们的使命。当然我们不能把马来西的败坏全都归咎于父亲西西家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负责，但是这段历史庄严的警戒我们，我们做父亲不敬虔的态度和作为绝对影响儿女，而且远不止一代，远不止一家。所以做父亲最大的责任不是给儿女留下多少家产，而是留下宝贵的信仰。家产可以很快散尽，像西西家的儿子，但敬虔的传统却能祝福许多世代。从整本圣经来看，好像好父亲的篇幅不算太多，有些父亲爱孩子却骄纵他们，像撒母耳记里面的祭司以利、先知撒母耳。有些父亲有权威却缺少恩典，像扫罗王。有些父亲能治国却是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像大卫王、所罗门王。圣经让我们看见再伟大的属灵领袖都会在做父亲上有缺陷，他不是在贬低父亲，而是在记录真相，目的是要启示更重要的真理，只有天父上帝才是完美的父亲，只有神子基督才是完美的儿子。所以我们要成为好父亲，首先要效法基督来学习做天父的儿子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按照天父的旨意做父亲。在今天经文一开始，我们从基督的祷告中可以看到完美的父子关系。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这里耶稣在门徒和众人面前公开祷告，表达对天父的感谢和称赞。如果了解当时的背景，我们会发现他这样做并不容易，因为这段经文前面的20节说，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里的人终不悔改。他在哥拉逊、百赛大、加百农行很多神迹，医病赶鬼，让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瘸子行走，使人复活。但城里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悔改信主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耶稣的事工好像果效不大，他应该感到很沮丧。但是耶稣有没有感到沮丧呢？完全没有。为什么耶稣不但不沮丧，反而充满喜乐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天父上帝是无条件爱他的父，又是掌管天地的主，他的旨意尽都美善。耶稣完全信靠天父，也明白他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，就是要把永生之道向自作聪明、自以为是、不需要神的人隐藏起来，但是却对像婴孩那样谦卑信靠、甘心顺服神的人显露出来。 那前段时间我家孩子参加一个重要的年度考试，有一门课他很拿手，他也大方地把课堂笔记跟同学分享。那有个同学在他的笔记上写了个错的考试时间，他却信以为真。当他兴冲冲地赶到考场，发现大家刚考完，有说有笑地出来，他差点昏倒。他很痛苦，对自己彻底失去信心，觉得自己愚蠢透顶，竟然会犯这样的错误。回家后我安慰他，说自己也犯过类似的错误，把做肠镜的时间弄错了，白洗了一次肠子。但是他却不受安慰，我也为他感到难受，但心里却冒出这段经文：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可以感谢你吗？他是不是过于聪明通达，有点飘飘然？是不是你在给他上谦卑的功课，让他变回婴孩的样式？不过我没法跟他分享我的想法，我担心雪上加霜，让他更加崩溃。原则上他可以申请补考，但他不符合补考的条件，既没有生病，又没有紧急事件，也没跟其他重大活动冲突。基督徒不能撒谎，我们只能如实相告，一起谦卑跪在神面前祷告，祈求神施恩典怜悯。结果他被考试委员会允许补考，得到消息以后他非常激动，高呼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当我们靠主恩典效法基督，帮助儿女来认识我们的父是慈爱的父，也是天地的主，他们就有机会学习在顺境中感恩，在逆境中信靠。艰难时谦卑祈求主的帮助，试炼中经历主的慈爱和怜悯，让他们亲身体会到掌管天地的主也是无限慈爱的父，他们的心就不会轻易被环境摇动，即使前路不明，仍然可以凭着信心前行，安息在上帝的应许中，因为知道一切都有天父的美意。连于基督的儿女，带儿女的身份、产业和安息。耶稣亲自为我们示范活出神的旨意，就是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为什么他能完全信靠顺服天父，做到凡事谢恩？原因就在下面这段经文里，我们一起读：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那这一节经文向我们打开一扇天国的窗户，让我们一瞥圣父圣子爱的奥秘。基督亲自启示我们天父对他的爱，毫无保留，亲密无间。首先我们看见父爱子的方式是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子，无论是在永恒里还是在历史中， 无论是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还是宇宙万有，父都毫无保留地给他。就像保罗说的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哪里啊？基督里。其次，这个爱也是亲密无间的。耶稣说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没有人知道父。圣经里的知道不只是头脑的知识，更是完全敞开彻底透明的相交。就像夫妻还不一定做得到，是吧？有时候免不了藏着掖着，还有小金库私房钱什么的，是吧？不过千万不要去查，破坏夫妻关系啊。耶稣说，他要你的外衣，你把里衣也给他啊。圣父对圣子的启示毫无保留，圣子对圣父的认识也完全充分，在父子之间没有误解、猜忌、隔阂。基督道成肉身，无论是在旷野受试探，在风浪中安睡，在科西玛尼园流泪，在十字架上受难，都始终信靠顺服天父。作为无罪的圣子，他完全知道天父的善良、智慧和信实，因此他能够真正活出凡事谢恩的人生。但是最不可思议的是，圣父对圣子无限深广、永流不息的爱竟然临到我们完全不配、污秽不堪的罪人，甚至来到世上向我们这些人启示天父，就是为了把我们这些与天父隔绝的人带回父家，使我们罪得赦免，得着儿子的身份啊。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，凡接待他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就是当我们接待耶稣，信靠耶稣基督的名，基督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得到神儿女的身份之后，我们自然也就得着神永恒的产业。我们再读这段经文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？得到神儿子的身份产业之后，我们要不要把我们人生的至宝、永生之道耶稣基督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呢？要不要？要不要把他们带到基督里，让他们也得着神儿女的身份、神儿女的产业？基督说，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那我们的儿孙就是我们这些枝子上生出来的新枝。如果我们不常在基督里，像枝子离开葡萄树，那我们生出的新枝会怎样呢？会不会枯干？会枯干。所以我们要常在基督里，我们才能够结果子，也让我们生出的新枝可以结果子，不枯干。那我们怎么带领他们常在基督里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带领他们活在上帝的家中。古代教父有句名言说，以教会为母的才会真正以上帝为父。如果教会不是你的母亲， 天父肯定不是你的父。我们要带领他们来过教会的生活，尤其是我们新受洗的弟兄姐妹，一定要藏在基督里面。我们参加教会的活动，带领孩子们参加阿瓦拉青少年聚会、主日敬拜、主日学。其次呢，我们也需要在家中每天花点时间带领他们灵修、读经、唱诗，跟他们一起祷告，引导他们亲近主，明白基督的福音。我们不只关注他的身体，也要喂养他们的灵魂。再有，我们要在生活中为他们树立信心的榜样，让他们经历主的真实和神奇妙的作为。当我们小心跌倒，要主动认罪悔改，包括向孩子们悔改，请求他们的赦免饶恕。大家有没有做过？感谢主，要多多操练，不要怕丢面子，面子也是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让他们养成认罪悔改的习惯，不是马死皮面光，里头什么不知道。如果孩子已经成年，在外面做浪子，我们就每天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的灵魂在上帝面前呼求。我们也效法完美的天父上帝，随时预备敞开双臂等候浪子回家，预备上好的袍子、戒指和鞋子，预备宰杀肥牛，与他们一同欢喜。对于父亲缺失的家庭，做母亲的更加需要呼求主的怜悯和恩典，需要怜悯基督，让孩子们加倍得着天父上帝的爱。当我们带领他们来信靠基督、怜悯基督，全家人不仅得到神儿子的身份产业，也可以在劳苦担重担中得享安息。那下面这段经文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，常常引用的圣经经句，我们再读一遍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劳苦担重担的？有哈。我们离乡背井来到美国，有没有担学业、身份、工作、房贷的重担？尤其是养育儿女，担子一旦背上，没有二三十年，脱不脱得了身？脱不了身，其实一辈子都脱不了身，是吧？我们有没有自己担重担，也训练孩子们担重担呢？我们有没有把孟子的名言奉为家训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现在是胖其体肤。我们有没有为他们安排各种课外项目，让他们比赛第一、友谊第二？有没有从周间到周末，甚至星期天，都跟他们安排节目，尽量不让他们闲着？我们有没有身兼数职，老板、司机、教练、 帮工外加经纪人。毫无疑问，努力学习、积极上进都是好的追求，可以让我们华人吃苦耐劳的美德得到充分的发挥。但是在这些追求中，我们有没有把自己打造成钢铁战士，把儿女培养成钢铁侠？我们的心灵有没有得到安息？尤其是生活在日渐远离神的美国，我们有没有受世俗价值观的影响，把好的追求当成了终极的追求？有没有像没有神、没有主的人，用这些来衡量身份和价值，把基督赐予我们永恒的身份和价值给边缘化？我们关注的重点有没有用 GPA 取代上帝的恩典？用用录取通知取代福音，用个人的履历取代与主同行的经历，用市场价格取代属天价值，用眼界取代永恒，用我们的荣耀取代上帝的荣耀。我们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以别神代替耶和华，变得愁苦加添，不但身体劳苦担重担，心灵也焦虑不安、疲惫不堪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遭遇这样的光景？没有，感谢神。那美国作家威廉·福克纳的名作《喧哗与骚动》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书名引自莎士比亚的《Macbeth》里面的台词：“人生不过是痴人说梦，充满了喧哗与骚动，却毫无价值。”书里的哈佛大学学生昆汀，他试图把人生意义建立在家族荣耀和个人的理想上，而不是耶稣基督身上。他的一切努力最终都被时间吞噬，他最后自杀身亡。最近新闻也报道了几起高中毕业的高材生自杀身亡，有一次就发生在我女儿的学校里面，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无力背负生命中无法承受的重担。我们最爱的任何事物、人物，如果不是基督，最终都会让我们不堪重负，最终会压垮我们、摧毁我们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真有劳苦重担，耶稣的呼召对我们来说就格外的尊贵。他一次次向我们发出诚挚的邀请：“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。”为什么我们可以放心到他这里来呢？因为他的心柔和谦卑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怎样，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，他不吹灭。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都受过试探， 所以他无限柔情地向我们保证，他的轭是容易的，是轻省的，他的担子我们是可以背的，他绝不会用鞭子驱赶我们，他是用慈神爱所在牵引我们，他的轭不是沉重的捆绑，而是与我们爱的联合，是爱的绑定。就像葡萄树与枝子绑定。弟兄姐妹，为了靠近我们，跟我们建立永远长存无法割裂的爱的绑定，我们知道基督为我们付出了多高的代价吗？为何他从天上的君王成为地上马槽中的婴孩？因为我们曾经是软弱的婴孩，我们如今依然软弱如婴孩。他为何从无万有的主宰变得一无所有？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一无所有。他为何居无定所？因为我们是迷失的羔羊，他要来寻找我们。他为什么受捆绑？因为要我们得自由。他为什么受鞭伤？为要我们得医治。他为什么受刑罚？为要让我们得平安。他为什么受羞辱？就是要让我们得荣耀。为什么遭死亡？为了给我们永生。为什么复活？也要让我们得到像他一样复活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基督已经为我们赢得了神儿女的身份，如果我们真的信靠他，我们还会那么在乎地上短暂的身份吗？他已经为我们赚得了永恒的产业，整个宇宙万有都将是我们的，我们还那么在乎短暂的产业吗？他已经为我们赢得了永恒的生命，我们还那么在乎今生的长短吗？我们是要像西西家王那样求长寿，找自己的聪明通达，做父做主，留给儿子地上的产业让他挥霍殆尽，还是像戴德森那样让天父做主，安息在主身上，将永生之道和对华人传福音的使命子子孙孙代代相传？他一个美国人都要为华人来传福音，我们华人自己要不要向我们的子孙传福音呢？要不要？我们唱一段回应的诗歌，我宁愿有耶稣。
宁愿有耶稣，生命
第二段。
我宁愿有耶稣生于城阳，我宁忠于主，满足主的心肠。我宁愿有耶稣生于美名，愿对主忠诚，宣扬主生命。人过错
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们承认我们对你感恩不够，我们有时自以为聪明通达，不愿意带领儿女像婴孩一样来信靠顺服你，明白你的美意，让我们自己做主，在基督之外寻求全家的身份和产业，我们很容易成为劳苦担重担的人。感谢你差派基督来寻找拯救我们，背负我们的重担，除去我们的罪孽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得享永恒的产业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用你慈身呼唤我们，用慈诚爱所牵引我们，让我们来负你的轭，学你的样式，得享安息。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，帮助我们看事情合乎中道，把一切放在正确的位置，合适的范围，让我们对任何人事物的爱不超过对你的爱，免得我们被偶像碾压毁灭。求主帮助我们做父亲的成为敬虔的父亲，养育敬虔的后代，蒙你的慈爱直到千代。求你特别看顾父亲缺失的家庭，做他们的父，让他们保得你的慈爱。求你医治身心软弱的弟兄姐妹，安慰忧伤的灵魂，给他们够用的恩典，得到你应许的安息。求你牧养你的百姓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